我们先放一个短片，那个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联合国的发言，让所有联合国的那些各国元首们看了都低头啊，都。我们这世界，先放一个短片好了。我们刚才听了这位小孩在联合国大会上对着各个国家的元首，甚至各个国家的代表。讲了这一番话，就好像也是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讲的话。我们还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呢？纵使出了5万块，大家或者也捐了很多，然后去救生。我们明天将会放中华鲟，但是长江的白鳍豚，出再多钱也不会再复活了。曾经在我小的时候还有那个物种，但是现在人类在地球上那个物种已经灭绝了，已经有很多不是钱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会有地狱？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人的行为，造成了其他的生命的痛苦，甚至他们的家园被我们人类摧毁，他们的家庭被我们人类破散。现在这个地球，人类已经成为它的霸主，其他的生命丝毫没有发言权。他们有生命的尊严吗？请问这地球上除了人之外，其他生命有尊严吗？但实际上，这个地球是不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啊？所以讲孝的时候，除了我们每个人有爸爸妈妈，大地也像母亲一样承载着我们。所以，我中国的哲学上说，天地是无形之父母啊。为什么？天地长养万物啊。如果在天地父母面前，那天地万灵都是兄弟姐妹啊。我们中午啊，这世界上在吃的那些鸡鸭鱼鳖的时候，没有一点馋耻之心啊。甚至我们中国已经发生到吃小孩子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最罪恶的东西，佛也在度众生，魔也在抢众生，在魔佛的这种佛的空间是那么样子的小，是只是夹缝隙里的生存呢，觉悟和迷惑之战。地藏，地藏，这个地藏要打开这个心地宝藏。请问是打开，是打开的多，还是把你遮障的多啊？遮障的多啊！你九华山是我们佛教苦修的一个典范道场。这些你就看哪一个肉身菩萨不是苦修出来的，都是苦修的典范。这么多苦行菩萨，但是。哎，有多少人会在这觉悟？菩萨愿力这么大，这里你看又显现了这么多苦行的肉身，肉身，连十方诸佛都心疼地藏菩萨啊！大士啊，您辛苦啊，您辛苦啊！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我小的时候还可以光着脚丫在地上走啊。渴了还可以喝河里的水啊，这才几年过去了，水被污染了，土地被污染了。哎，那你看，土地里面大量的这些农药的残，这个残就是这个残存。我们祝愿天下所有生病的人都能够觉悟到身体健康要什么。要放生、吃素，对不对？哎，不能说啊，为了身体补，再杀生吃肉。哎呀，你要别人命，自己怎么能够延命啊？哎，阎王爷那都会说的。哎，为了自己要添肥，刀割众生肾上肉。哎，不要问我阎王，你自己想想，良心上想想，过得去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推广戒杀。放生、 吃素，哎，恢复我们的人性。本来我们这个牙齿大家都抠抠吃，是不是素食动物的牙齿啊？你如果一张开两个犬齿，我们都吓跑完了。所以说我们也忏悔我们过去没学佛的时候杀生吃肉的罪业啊，也祝愿所有啊正在医院当中的啊早日康复。所以你知道鲁迅为什么弃医投文吗？他爸爸是生肺结核死的，从小就他就家里药铺家里，从小就天天闻着那个药中药香，闻到后来都变中药苦了，就那样。然后他就立誓啊，这个以后要学医，甚至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啊，都是学医。但是在日本那个时候看到放这个那个时候无声电影，日俄战争在哪儿打？在中国打。你看，日俄战争在中国打，他就觉得这样的民族任人宰割。哎，你说奥林匹克的精神是什么？体和智要平衡的发展，里面还有个德。哎，为什么奥林匹克的精神说参与贵在参与？这2000多年来古希腊的对人的啊，他说人应该要有智力和体力，光有体力没有智力，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残缺的。所以对老师们带着学生的时候讲课的同时又锻炼身体，哎，说人不单单有那个，而且呢还要有体力。所以昨天我看我们拜佛拜的还不错啊，我们年纪有的都很大了，听说有的都70多岁了，也拜的都很好，说明体力还都不错啊。所以鲁迅看了这个之后啊，不学医了，改写文章啊。所以他的文章啊，针尖时弊啊，刺到人心里面去，激发大家的这种人的人性，激发大家的人性，就刺激那些有血性有良知的人要怎么样做一个人，大写的人。所以在他的笔下，他同时又写了正面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楷模。谁啊？像玄奘大师，像鉴真大师，哎，他把他们称为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哎，你看在鲁迅笔下，你看他们出家，这些出家人才是民族得以延续、民族得以昌盛的精神力量，舍身求法这种精神，哎，这种向上的志向乃至超越生命，哎，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自己伟大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啊。今天我们上午关于今天做蒙山法会的啊，也是今天咱们做蒙山施食法会，让团队中每一个人观想自己身边的历代宗亲和每一位护法天神们。九华山大家除了知道它是我们佛教圣地，哎，其实在久远的历史当中它也是中国道教圣地。道教有没有说谎啊？道教也不是说谎的啊，我们中国道教也都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个九华山其实一直到清朝的时候，其实道教比佛教还兴盛。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上了九华山拜佛，看着守山门的怎么有一个王灵官。王灵官是谁？王灵官本来是道教的护法神，所以九华山连护法神都是道教帮我们护法的。道教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所以这个也很多人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有道德，后来有的是肉身成仙，有的呢死了之后被我们民众或者是被皇家赐封而封神。哎，所以有一些是都是这个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感天动地的。哎，能就是所以道家我们现在要恢复 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要复兴啊，这些文化都要那个。哎，其实有时候你看，你上次那个夏令营，为什么我亲自要讲《道德经》呢？其实那些神灵，你看的供的神灵，你如果去了解他的事迹，都很感人的，啊，都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像这些啊，即身就成神的，啊，就为我们民间所敬仰的。被历朝历代所册封的这些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神灵们，也表示我们的敬仰致敬。那个祝生娘娘啊，她是专门就是保住小孩，保这个母子平安的啊。一般性我们中国人现在都不太了解我们自己民族的一些神灵了，嗯，有啊，像这个玄天啊，玄天上帝呀、啊。九玄天女啊，哎，很多都是这个是我们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他们自己也修成功的。哎，像这个九华山这里，我们啊解放之前，这里佛教的肉身有27个，哎，其他的也有，道教的肉身也有。哎，这个九华山，所以它在中国四大名山里是很奇特的啊，它是一个佛道并存的，两个这个都把它是当圣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开法会，本身《地藏经》也是通这些的，对不对？十殿阎君，这都是我们中华的这个这些传统的这些思想。哎，这个很多这些鬼王啊，也都是在啊道教里面也是位列仙班的，所以这个《地藏经》也把佛和道都在这个一起，哎，一起在帮助众生的。啊，从我们佛的智慧里来说，啊，这些也都是菩萨化现的。所以像道教的老子啊，在我们佛教里都尊他为青衣菩萨。所以也是讲儒道，哎，是我们讲儒释道，是因为佛牌当中他们两位是护法一样，是这样叫儒释道。作为我们炎黄子孙，哎呀，你看有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是很幸福的。哎，所以习近平在那个2013年12月30号啊，那个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的时候，就讲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整体记忆，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财富。哎，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是不能离开这些的啊，所以这个给予就是极高的评价。好，我们下面再翻到9品了啊。啊，上午我们学习到主命鬼王啊，主我们世间人的这个生死大权的这个位王对我们的告诫啊，在生和死的时候，哎，生呢我们要这个哎修福啊，诵经念佛，哎，这样来回报这些啊，诸鬼王菩萨的这种保佑，哎，让他们生欢喜，增加他们保佑我们的力量。人在死的时候啊，也是要哎念佛、念经、念大乘经文，为他们修福，这样子来改变这些亡人的啊命运。所以在这个上午的这个第8品里啊，阎罗天子的赞叹品里面啊，有这些鬼王出来讲。这个学到这里啊，我们在座有没有修地藏法门的？有人说有，说怎么修？怎么修知道吗？地藏法门怎么修知道吗？读地藏经，是不是？哎，读地藏经是一部分，那念地藏名啊，念地藏经也是一部分。修地藏法门一个特色就叫什么？我们每次念地藏忏的第一句话，哎，就是那个维罗起的时候，一切恭敬，是什么？哪四个字？哎，一切恭敬。为什么要一切恭敬？大鬼王乃至小鬼都是菩萨化现的，你要不要恭敬？ 那从这个地藏经的角度上看人，有没有啊？有没有坏蛋？有没有坏蛋？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就一定就是坏蛋？啊，每一个人都有本然的净心地啊，只要他觉悟，他能够学地藏菩萨一样，他就也可以以后可以广修啊福德，最后能够圆满成佛，对不对？因为地藏菩萨就有这样的精神，要度化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学地藏法门的，我能不能轻慢众生啊？不能。所以对一切众生心存恭敬。恭敬什么？恭敬他的什么？恭敬他的佛性，恭敬他的以后的可能性，对不对？这是最充最生命里充满了可能性，这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啊！生命充满了希望，明天充满了希望，因为事事都在改变。这个就是地藏法门的一个乐观的生命观，哎，世界观，哎，所以修地藏法门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恭敬一切众生，乃至小鬼都不轻慢。好，我们下面学习啊，第九品啊，称佛名号品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眼力一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举信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尽真事实，唯当述说。吾即涅槃，实如沼壁誓愿，无以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暂生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直请，发心皈依，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又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念皈依，世人得以无量诸佛摩顶受记。若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尊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信瞻礼，祸福障碍，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烦恼，得受上记。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比婆尸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又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又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
是命中人，福无边罪，余孽报恩，悉得
这一品。前面是阎罗王赞叹所有一切他们所来啊，娑婆世界这么微妙啊，连个鬼都是菩萨化现的，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一个奇妙的地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哪怕比如说在娑婆世界要做鬼的堕落受苦的佛菩萨把他救拔出来给他送到极乐世界之后，哦，到那样子都像佛一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方世界净土真正的大菩萨来到娑婆世界都弄得人样子都没有，都弄得个鬼一样，但实际上他是大菩萨。哎，我们这里个鬼一样，然后把他渡到极乐世界，弄得就像菩萨一样。所以第九品都归到佛这，所有一切是不是都是佛的愿力啊？念了这么多的佛名，他们所有这一切的愿力，要救度众生的愿力合在一起是谁？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实际上是谁？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么多佛，就是这些佛吗？就是这些佛吗？请问我们所念到的是真相的多少？念的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也是无量无数阿僧祇不可说那由他分之一，是不是？我们这个蔚蓝的地球啊，不是孤独的。我们人类拿这个射电望远镜，拿那个雷达放射啊，这个向宇宙空间，哎，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们是不是孤独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科学家和科学主义，请问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所以在科学家的眼睛里，佛教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崇拜的。所以爱因斯坦说，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就是佛教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的发展会逐步证明佛教是正确的。你看，这我们科学之父说的话，确实他所讲的正在被证明。啊，从十九世纪的科学、二十世纪的科学，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现在都越来越证明佛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哇呀，太科学了，太科学了。哎，智和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没有固定不变的物质，对不对？色即是空，是不是就讲这句话？没有固定不变的物质，是不是？因为物质可以变成能量，物质是看得见的，能量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看不见的是不是叫，就我们讲叫空？但是佛教讲的空是什么？是不是没有？不是，是真空妙有。你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发现，哎呀，因为他们也承认，这个宗教诞生了哲学，哲学诞生了科学，也就是说，哲学是科学之母啊，对不对？哎呀，这世界上啊，就是啊，所以就是缺乏智慧啊，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念佛，也为众生念佛，对不对？其实念佛的功德也是叫功德是无量的啊，无法用这些文字啊，在这个书上可以书写的出来的。而且呢，特别是比如说啊，生小孩了为他念佛，成长为他念佛，哎，读书为他念佛，结婚为他念佛，哎，对不对？然后过生日为他念佛，生病为他念佛，死也要为他念佛，对不对？如果临命终人家中有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终人除五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请问这个念佛的这个人要不要懂佛是什么含义啊？要懂什么含义吧？要把这个你明白了地藏菩萨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地藏菩萨 啊，你懂地藏菩萨，那你就懂佛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念佛，你菩萨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菩萨，你罗汉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比方说罗汉，出三界的罗汉，这个三界内的好人你还不知道什么呢？这天神你知道吗？请问你念天神，你能见天神吗？一般像我们这个人，你修行不好的，天神要让我们看到的话，女的要看到男的天神就怎么样，就会爱他，就会得相思病死掉，相思而死。哎，女的天神我们男的要看到，那也是啊，家里老婆都不要了，也是会相思病而死的。所以9月22号是纪念佛陀从天上下来，就是讲地藏经讲好了之后，从倒立天返回人间。返回人间的时候他没有现神通，所以我们地藏经的第一品就是什么神通品，对不对？神通品那是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现神通升天的。但是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佛陀讲完了地藏经，他下来却跟那个大梵天和第十天说，他说啊，你们去准备，我这次下到人间我不以神通，他说我不用神通下去，我要走楼梯下去。我们佛陀不显神通，那第十天和这个玉皇大帝啊，大梵天、第十天，这可忙坏了。那他要从天上到人间要铺一条高速公路，你看，而且一接到这个之后马上就要铺出来啊，这个就是一夜之间就要铺一条高速公路出来啊，这个还不是柏油啊、沥青那个什么水泥做的啊，当中黄金的，左边白银的，右边琉璃的，三阶当中这个黄金的给佛陀走的，大梵天在边上打着伞，第十天在边上拉着，因为这个修的临时修的，这个阶梯还蛮陡的，啊、哦，扶着佛陀慢慢走，慢慢走，就从天上一级一级走向人间的，就诸大天神怎么样都陪着佛一起下来，为什么要这样，知道吗？大家还记得吗？我这个开头的时候讲，当时有什么外道是不是都来跟佛比神通啊？佛不跟他们比，然后，哎，佛陀从天上下来的时候，请问外道有没有教主啊？他认为他们最后死了之后，他们修了之后，以后到哪儿去的？升天的。哎，你放心好了，没有一个外道说修，我带你们修啊，修了之后我们下地狱啊，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只有我们佛有这个精神，我跟你说好的，我号召大家哦，要度化众生呐、啊，要为他们念佛念法啊，修供养，对不对？其他外道都说带你们升天，升天啊，我们的那个啊，天竺是我们的，他都认为是他们造了世界的，对不对？那好嘞，他们都崇拜他们的天竺为他们的归宿。后来怎么样？但是请问那些外道，他们修了一辈子，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天竺啊？没有，他没这福报看到的，很少的人会看到。那你这个修行要是那真的要感天动地的，那要像24孝里面一样，为了妈妈啊，为了爸爸，哎呀，你看孝敬呐，冬天呐、啊，冬天下雪天那个笋都会爆出来啊，那个地神把笋献出来。那有一个妈妈生病了，说想吃鱼，那寒冬腊月怎么办啊？那个地动山尺的，说哪里吃鱼啊？他就砸啊砸河冰砸开，然后躺在冰上，说鱼啊鱼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我妈妈生病想吃你啊，他就在那求，他那个身体的体温呢、啊，把冰都雾化了，冰呢都把他人整个人都冻得都僵僵的，都快冻死了。这时候鱼，你看鱼神慈悲吧，自己从水里砰跳一个上来。所以就是他对妈妈的孝心感动到这个鱼愿意，我满你愿吧，我给你吃吧。你想这个鱼有没有鱼菩萨？这个什么众生里都有菩萨啊。 所以能够那些外道能修道，修到自己的天神，我的神啊，他的主能够现出来给他看，那很少的。哎，一千一万个里面也没有一个的。这个时候佛不跟他们，佛不跟他们比神通，不跟他们比。最后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天神都跟着陪着佛一起下来了，对不对？结果这些外道他们也聚集在那里啊，他们消息也传开了，听说释迦牟尼佛从天上要下来，走下来，然后啊，那个我们的天主也会来的。他很多人不是为了看释迦牟尼佛来的，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听法一样的，就听法里如果比如说王菲啊、张学友如果来啊，那人可多了，但来不是看我的啊，为了看王菲啊、张学友的，哎，他那个也是，他不是为了看释迦牟尼，他看他的那个崇拜的天主的，对不对？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这是佛陀是不是化解了这个争论呢？不用武力，也不用辩论，对不对？让你们自己去思悟去，佛陀慈悲吧。结果这些天神下来的时候，他知道啊，这些你们是人呐，你们看到我们，很多人会相思的，会一下子身上叫什么？哎，这个叫啊单相思，对不对？啊，单相思，我看到天神会单相思的。那我们那个这个安徽的黄梅戏不是唱的那个董永是吧？董永碰到七仙女是吧？董永也是孝心啊，董永为了爸爸没有啊，爸爸死了没棺材钱都没有嘛，把自己卖掉买棺材钱给爸爸下葬，然后自己因为卖给别人了嘛，给别人去做什么？做长工。这样一个孝子啊，感得七仙女下凡呢，给他做老婆，你看，哎，所以孝心，你看孝心多伟大，哎，但是实际上这个，哎，他是因为化成一个我们人间的凡的平凡的一个女的嘛，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人呢，看不了这个天女的，看女天女就那口水就要拖到地上了。单相思都要单相思，女的也是的。我们世间女的如果看到天神男的天神，也是会单相思死掉的。所以当时很多这些天神就为了怕我们地上的人看到他们而死，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容颜遮掉的。所以这个就《地藏经》讲圆满了之后，佛陀从天降，这段小故事啊，讲给你们听听。哎，所以以后你们。哎，那你想想好了，你连天人你都见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了，你天人都见不到。讲再推低一点，你就人间里那些高贵品行的人，你一般人都见不到的。那些好人，你别说好人了，就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么多听经的这500多人，好了，让世间那些人他就看不懂了。明天我们要放生了，他们也说：“哟，这干嘛？这帮人在干嘛？”是不是脑子大脑嘞？那曾经搭过的，现在学佛之后呢，大脑修复了。那些不理解的，他很多人不理解的，然后他看就看我们这500多人，他就看不懂的。你就细心给他解释3天3夜，有可能他才能慢慢转过来。有可能一他也没这个耐心，第二你没这时间，所以他这个人生当中要发生转变，还真的是不容易。还真的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是不是啊？哎，所以有时候凭良心说说就是这样。所以前两天我也发了一个微信，是孟禅老和尚的。他说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吗？就能去极乐世界了吗？说你这世界看破放下了吗？他是举了10个难。他说这些难，你的每一个关都过了吗？这一关都过了的话，那你极乐世界肯定非你莫属啊！如果这些你都没有过，你说你不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就是增加你智慧，增加你信心的，破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邪知邪见，你的恶因恶果的，对不对？这你有人跟你讲，你愿意听那是福哎！有人跟你讲，你还不听，我念阿弥陀佛，你有本事念还好了呢。哎，那观音菩萨还跑来接你干嘛？你自己念阿弥陀佛去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佛教里边就是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要开智慧啊。也是啊，有的人念佛好嘞，我念佛不听经闻法嘞。听经闻法是真正的告诉你什么是阿弥陀佛啊，什么是无量光无量寿啊。而且你跟佛太远了，那个阿弥陀经一翻开，佛就说居此世界，极乐世界离我们多远？十万亿佛土，不要说十万亿佛土了，就在我们银河系隔壁，你怎么去吧？坐飞机不行，坐火箭也不行，就是坐光好嘞，你又骑不了。啊，我拿光给你送去，我手电筒准备好了啊。他说我才不听你的呢。你电门一关我就掉下来了。你说你怎么去吧？还十万亿。就隔壁好嘞，就一个佛土隔壁，我们这是娑婆世界，隔壁就是极乐世界，我看你怎么去。请问死怎么样？死是舒服还是难受啊？佛经里说如生龟脱壳啊，那个乌龟活着从壳里拔出来啊，我们的神识要从四大分解是很苦的啊。请问你这样盘腿盘腿盘久了麻不麻？麻的时候如果别人手拍一下你怎么样？是不是会像刀割心一样的，对不对？那个脚也不能动了，还捧那个腿，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有的人怕的以后就不敢盘腿，盘腿像坐老虎凳似的。你说一个腿盘个酸都受不了，死的时候这四大分解别的不知道痛多少倍呢。你说，所以我为什么拼命的跟你们不要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啊，你们停留第一个层面弄就弄邪了。我跟你说啊，你要往第二个层面啊，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然后第二个真上都不能啊，你真上你停留的第二个，你外道和佛教你就分不清楚啊，外道也打坐也修啊，要往第三个层面啊。你说，所以你看我多急啊，我这教化你们，我就看你们每一个人就像我妈一样，你们听得懂，你知道我心里比你们还开心啊。这真是这样，我有时候真的想的，这个娑婆世界怎么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真的我心里面愁啊，忧愁苦恼啊，我是啊。只有怎么办？我只有说法度众生才能报我的母恩啊，我的妈妈的恩啊。所以我妈妈变成我弘法的最大的动力啊，这真的我由衷的说，我感谢诸位的在座菩萨们，你知道你们满足了我非常内心的一种渴望。我也想把我学到的佛法、领悟到的、尝到的甜头要给我的妈妈，她就给不了，就给不了。然后你们就满足了我，就消解了我这种渴望，知道吗？所以我感恩你们在座的。所以，请问你们在座，你们能记得你家七代祖先的名字吗？你能记到几代？那我因为我们生下来，我只看到我爷爷，我只能记得他的名字，在网上根本不记得了。对，说九玄七祖尽超生，那我们只有靠观想了，只有靠观想了。祖先超度，然后既然这个你看佛法这么好，那就把这个是变成人间最好的礼物送给每一位，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死了之后指望别人给你念。那这个最后你还说，曾死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与世名最终意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啊。你说如果真的，如果说你儿子或女儿出家了，那你可以躺着睡觉了。你儿子女儿这个拼命修给你修，对不对？那没这福那怎么办呢？那你想我回去，师父你放心，我回去我收拾那小子，我让他出家。请问他会不会出家？你以为你儿子就听你话？ 你儿子你叫他学佛他就学佛了，这要修来的，这要修来的，不是枉劫修来因啊，哪得今这辈子能做出家为僧呢？哎，末将出家容易看啊，皆是枉劫修来因啊，能出有个出家子，出家的这个到你家投胎，祖上有德哎，啊，就所以想想是有那个的，所以我才理解哦，中国人说百年树人呢、啊，哦，西方人说哎三代才出贵族啊，啊，西方人说三代才出贵，中国人说百年才出。才出这样，所以我们好好修啊，我们在座能来听经说文法的，当然我们在座的，让我的在我的观察来说，在座的那都是啊不得了的啊，那都是这是千里万里挑一的，哎，我们拍完了之后个个都变地藏菩萨，分身无数，又度化无量众生呢。好，我们这个第九品啊就说完了。是不是诸佛名号，是不是诸佛名号，就哎，我们大家都是会念佛了嘛，而且要了达真实意，什么是佛，了达真实意，了解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天人，什么是出三界的声闻缘觉，什么是菩萨啊，然后菩萨圆满就是佛，自利利他啊，二行圆满，这位佛福慧两足尊，对不对，哎，这一个会念佛的还了得，还了得，哎，我这个讲的是这句话赞叹是说哪，哎，那是你明真正明白的哦，那是不得了的，沾一点点边，哎，一尘一滴一发一毫发能沾一点点边就不得不了，就不得了，哎，你要彻底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彻底明白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之，哎，你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哎，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但是我们至少要沾一点边，那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什么是无量光，什么是无量寿，我们的本然的净心地是无量光无量寿，但是我们这无量劫由于迷失了，我们造作种种恶业，若这个恶业有体型的话，进虚空都不能纳受，对不对，那诸佛菩萨呢由此发心了之后呢，精进不断净化，哎，净国土净众生，然后积累了无边福德资粮，然后呢圆满了就是阿弥陀佛，对不对，那一切菩萨都不离他的本然的净心地嘛，对不对，十方菩萨共归一嘛，那我们今天也是学的，也是按照这个念心念佛念佛念心啊，念佛念心心念佛，然后呢再广行这些啊，做好人啊，做好人戒恶修善，这样子我们就能到极乐世界去报名，极乐世界莲花就我们莲花标明啊，就有我们的父母在那里了，莲花父母就在了，所以我们怎么就是那个前面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懂得种莲花吗？请问极乐世界的那朵莲花是不是也跟你有关系啊？哎，你要不发菩提心，你要不断恶修善求生净土，请问这个莲花会生出来吗？不会生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位菩萨挑了个担子来，哎，挑了个箩筐来问大家卖莲花卖莲花，他这其实不是卖莲花，是送莲花的，就问你们大家会种莲花吗？要种莲花你就得到他那个莲花了，对不对，请问那个挑担子来的是谁啊？我们也可以把他观想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你懂得种莲花了，你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就开始种出来了，哎，虽然你种出来了，这完全都是你的力量吗？所以说他挑着莲花来，但是虽然他挑着莲花来你不会种，那他跟你有关系吗？就没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很奥妙的啊！所以佛陀祖祖师师、祖祖辈辈他们传法的记就是这个含义。好，下面先我们休息啊，这堂课就到这里，然后下节课我们再讲这个第十品啊。好。